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27到31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听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好的，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这个复活的主日，特别是纪念我们救主为我们这个受死，这个即将到来的复活节这一段的时间，主真是让我们常常来思念你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救恩，赐给我们的大好消息福音。主，也让我们因着认识福音，认识耶稣基督，得到属儿子的名分，成为神家的儿女。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救恩，也让我们常常来珍惜思念主为我们成就的恩典。主，我们就借着今天的话语，更好的来思想主耶稣在离开我们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也祈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到属灵的益处。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从马可福音的讲道中，我们知道从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到主耶稣受死复活之间，就是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到耶稣受死复活这期间，圣经记载了，福音书的作者都记载了非常多重要的事件，特别是主耶稣被捕受死之前为门徒们所做的事情。对门徒来说，甚至对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前两次的讲道，我们讲述了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就是主耶稣和门徒们共度最后逾越节的晚餐，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为我们设立了圣餐。就如上次讲到，我们特别讲了圣餐的意义。什么是圣餐呢？就是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为门徒和教会设立了圣餐，而且要让教会一直的遵守直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么圣餐就是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死啊，他为我们的罪舍了他的命，然后这样才能够保证把耶稣的恩惠，就是把耶稣的救恩赐给我们。如果主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都不会得到这个救恩和福音。所以主耶稣的受死就是要把这个恩惠，把这个福音，把这个大好的消息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而且这个圣餐还是为了让我们在属灵里得到滋养生长，也让我们来尽我们的本分，不仅使我们在纵向上和主交通，有属灵的交通，也使得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横向上有属灵的交通。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在离开我们之前为我们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主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啊，就是 Jesus prediction of Peter's denial， 就是预言彼得就是说拒绝啊，不认主耶稣。那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主耶稣预言他即将受死和门徒们都要跌倒，第二个我们要看主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第三个我们要看主耶稣预言他的复活和对门徒的坚固。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预言他即将受死和门徒们都要跌倒。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中，在26节说，他说他们唱了诗，就是主耶稣和门徒们领受了逾越节的，主耶稣设立了圣餐，他们吃完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26节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27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当主耶稣和门徒们吃完逾越节的晚餐后，他们就唱了诗歌啊。我们知道犹太人在逾越节啊，就是在 Passover 的这个宴席结束的时候都会要唱诗，唱哪些诗呢？就是我们所查的诗篇的115篇到118篇，115篇到118篇，就是他们在逾越节快结束时候要唱的赞美诗。那诗篇通常把这些诗称为哈利路亚的赞美诗。所以他们唱了诗以后就出来，他们从哪里出来呢？就是从耶路撒冷城出来，去哪里呢？就是往橄榄山去啊，往橄榄山去。我们之前在讲道中反复的强调，从橄榄山啊，就是 Olive Mountain 到耶路撒冷不是很远，所以耶稣他们就出了耶路撒冷城往伯大尼的橄榄山去。弟兄姊妹都知道，耶稣在被捕之前的那个夜晚，他带着门徒们去橄榄山下，就是在橄榄山下基伦西旁的那个克西马尼园去祷告啊。这是可能下一次我们再讲的很重要的，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出了耶路撒冷往伯大尼，在橄榄山下的这个基伦西附近的克西马尼园去祷告。那么按照福音书记载的这个时间的次序，我们知道可能是耶稣带领门徒们往这个克西马尼园去的这个路上，主耶稣教导门徒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是引用了旧约先知撒迦利亚书13章7节的预言啊。我们知道旧约都是预言耶稣基督，都是指向那个将到来的拯救赎主耶稣基督。撒迦利亚13章7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呐，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什么是击打牧人呢？主耶稣用了旧约撒迦利亚击打牧人这个预言，就是要向门徒们预言说，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么主耶稣就是那个牧人啊，牧人牧羊的，而且是那个大牧人。主耶稣就是要告诉他们说，他即将被捕，他即将被审判，他会被定罪，会被鞭打，会受痛苦， 最后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为什么要击打牧人呢？那么击打牧人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都很清楚，我们也非常熟悉，而且上次我们居祥弟兄还带领我们学习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十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是父神要定义把他压伤，而且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就是说耶稣受痛苦被压伤是为了成就什么呢？赎罪祭，是为了赎我们的罪。而且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许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啊，这个耶稣来他是要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罪，是神要把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还有在五十三章第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为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主耶稣被神击打苦待了，主耶稣被压伤，主耶稣被捕受死，他是为了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圣经又接着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罪带给了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死亡。死亡，我们人为什么会死亡？因为有罪，罪才使得我们死亡。那我们怎么脱离罪恶和死亡呢？就是耶稣来了。圣经说我们都羊如走迷，我们都是羊，我们都偏行己路。弟兄姊妹，羊你要熟悉羊就知是这样的，羊如果牧人不管，他就是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就是这样的。但是神把我们的罪都归在基督的身上，而且说到说他像那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啊，耶稣是这样为着我们的罪死的。所以击打牧人，主耶稣说击打牧人就是要告诉门徒说，他受死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知道之前我们讲到主耶稣总是讲到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受死的时间还没有到。现在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要击打牧人，就是告诉他们说他即将受死的时间到了。而且主耶稣说你们都要跌倒啊，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什么是你们都要跌倒羊都分散呢？就是主耶稣预言当他被捕的时候，跟随他的门徒啊就都四处逃跑了啊，就四散逃走了。所以他们跟了主三年半，主每天跟他们一起的生活，甚至主耶稣在这个设立圣餐之前为每一个门徒洗脚。但是这个时候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这些跟随他的门徒结果呢就都四散逃走了。还有彼得呢三次否认主啊，不认识主，不认主。那么主耶稣用旧约的预言表明耶稣就是那位牧羊人，他是那位大牧人。当耶稣被捕被杀的时候，他的门徒们 啊，也就是说跟他最亲近的门徒们，这些羊就分散到各个地方去了。其实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大部分的门徒都逃跑了，啊，都逃走了。所以主耶稣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主耶稣也知道门徒们将要面对一个真实的场面，一个真实的战场，他们都会有惧怕。第一个就是出卖主的犹大，还有大部分的门徒都逃走了，再接下来也是主所爱的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主，拒绝主。我们当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一方面是主的应语预言，下面紧接着就是发生的事实。在马可福音14章50节，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就应验了，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们都离开他逃走了，都逃走了。我们说牧羊人被击打的原因，也就是说耶稣受死的原因，就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他是被父神定义压伤，为我们受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受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不能够脱离我们的罪，我们更不能脱离让我们困惑的无奈的死亡。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成就的，他就是要带来那个福音，带来那个拯救，带来那个大好的消息给我们。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当主耶稣预言他即将被捕受死，门徒都跌倒的时候，我们看那个使徒彼得他怎么回应呢？29节，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彼得的回应就是说，你们众人虽然都跌倒了，我总不能。彼得回应耶稣的口气非常的坚决啊，很坚决，你们众人虽然都跌倒了，我总不能。我们看到彼得这时候他在横向的啊，横向的比较，横向的跟谁比较呢？跟门徒，跟众人比较。意思就是，你们都倒下了的话，我总不会倒下来。虽然彼得这样的回应很简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表达了三个方面的东西。第一个，彼得就是说，我比你们都强壮啊，我比你们都强壮，我是最强壮的，你们都比我软弱，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彼得对自己过分的自信，他对自己很自信，自己有把握不会跌倒，别人都不行，我有自信，我不会跌倒。第三个，我们看到彼得在向主夸口，他在向他的主耶稣夸口，那就是主耶稣，也就是说彼得意思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得胜啊，我可以靠我自己，我不会跌倒。所以这三个回应是非常，这三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主耶稣接着下来对他说什么呢？当彼得回应完，主耶稣说了什么呢？彼得对他说啊，30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啊，我实在告诉你，我们反复的强调，当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就是 I truly tell you， 或者说我阿们的告诉你，就是主耶稣特别的强调了一点，说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在这里强调说，我实在告诉你啊，就在今天夜里，很快就会发生啊，鸡叫两遍以先，你就会三次不认我。 我们知道彼得是主耶稣喜悦的门徒之一，主耶稣对彼得的认识与彼得对自己的认识恰恰相反，就是主耶稣对彼得的认识和彼得对自己的认识恰恰相反。主耶稣强调说，我实在告诉你，就是我阿们的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预言了彼得就在今夜啊，时间很快很快，你就要不认我，不多久就可以验证主说的话。另外主耶稣还告诉了彼得具体的时间和一个信号，一个真相。主耶稣告诉彼得鸡叫两遍以先，那么什么是鸡叫两遍呢？弟兄姊妹，可能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鸡在叫之前是什么呢？是黎明啊，鸡在就是在黎明之前，就是主耶稣要说，在黎明之前你要三次不认主。那主还给了他一个记号，就是鸡在叫的时候，当你拒绝完以后，鸡叫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就是要提醒彼得主耶稣曾讲过的话。我们说，当主耶稣详细的预言了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彼得又怎么反应呢？我们看到彼得再次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的，彼得极力的说啊，就是彼得坚持不懈的啊，就 consistently 啊，然后持续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所以彼得也在这里强调，彼得这里就差向主发誓了，就差向主发誓了。虽然不是向主发誓，却以死向主承诺啊，就是我用死来承诺，我都不会不认你，也就是说我不会背离你啊，我不会背叛你，我不会拒绝你。那么主耶稣的预言在接下来得到了完全的应验，彼得对主的回应，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彼得并不认识他自己。那么彼得也是过分的自信，夸口，以为靠自己的刚强比别人都强，靠自己能力可以得胜一切。虽然彼得是一个这个很直爽的人啊，很刚烈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彼得他实际并不认识他自己啊，彼得过分的自信，夸口，以为他比别人刚强，以为他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得胜。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啊，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常常的在主面前夸口，很多时候在教会的侍奉中，我也碰到很多有人说，哦，我要赚很多的钱，将来我一定要多多的奉献，哦，我要赚很多的钱，然后我就辞去工作，我来侍奉神。我们在上帝面前夸了很多的口，弟兄姊妹，凡是这样夸口的基本上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主不需要我们夸口，他只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地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来看看主耶稣预言他的复活和对门徒的坚固啊。我们来看第三点，当主耶稣预言门徒们都要跌倒的时候，预言彼得在黎明之前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似乎这个性格直爽刚烈的彼得对主强烈的回应啊，他总不会跌倒啊，即便是众人跌倒了他也不会，他总不会不认主，即便是与主同死了。那其余的门徒没有回应吗？这里光彼得回应了吗？其实不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马可福音的作者在这一段的经文最后告诉了我们，彼得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然后马可又怎么说？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每个门徒都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其余的门徒都与彼得一样，表达了他们一样的决心。彼得仅仅是一个代表，他们都认为自己不会跌倒，他们都坚持无论怎样，即便是与主去同死也不会不认主。事实上，主所预言的在他们身上都实现了，主所预言的在后面都实现了。主耶稣在被捕之前向门徒预言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我们说，这个主耶稣在被捕之前向门徒预言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或者说，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知悉我们一切的软弱。主耶稣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说彼得就是我们蒙恩罪人在上帝面前的一个代表。从彼得向主耶稣的回应中、夸口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重要方面。所以我们在彼得的这个回应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面，让我们来思考。第一个方面，我们自己可能都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能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或者说我们自己看不见我们自己的软弱。当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什么呢？骄傲。我们总以为自己比别人强，或者说别人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呢？我们想想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卑微的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软弱的一个人。他出生在马槽里，生长在那个被人看不起的那个贫穷的拿撒勒地区的那个木匠的家里，他自己被他的门徒给出卖，被他喜悦的门徒给拒绝，三次不认主，受鞭伤，最后被钉死在人类最残酷的十字架上。他来就是承担我们的罪，就是承担我们的软弱。另外一方面，我们虽然知道自己的软弱，前面是说我们可能都不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后面一种是我们虽然知道自己的软弱，但因着我们的血气和骄傲，我们不愿意在人面前，更不愿意在主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不愿意在人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更 不愿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就如彼得在主面前的夸口，别人跌倒我总不会跌倒啊，就是我以你去死我也总不会不认你，拒绝你。所以无论是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软弱，还是我们不愿意在主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都是因着我们自己罪的缘故。无论你看见了没看见，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罪的缘故。这是一方面啊，这是两个方面。不仅如此，我们还夸口啊，我们还夸口，我们还骄傲，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强，别人总都跌倒我都不会。实际上不是别人都跌倒，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就如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我们要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这对基督徒和教会的侍奉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完全知悉我们的软弱，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都看不见，但是我们的主知道我们，他比我们更知道我们，他认识彼得比彼得更认识彼得，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道成肉身，卑微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着我们的罪，就是为着担当我们的软弱。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的，我们的主他来了，被藐视，被遗弃，受痛苦，被藐视，然而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为我们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圣经在五十三章五节又说到，说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来了，他的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得到平安，他的鞭伤是为了我们这些失丧的灵魂得到医治。因为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卑微软弱显露我们的软弱和卑微，他是最卑微的。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就显出了我们的软弱。他用自己的卑微担当我们的卑微和软弱。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用他的卑微担当了我们的软弱和卑微，最后他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带来了福音。这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这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看了第一个，就是说主耶稣他知悉我们的软弱，他比我们都知悉我们的软弱，而且他自己来担当我们的软弱。第二一个，我们要看主耶稣承诺要亲自坚固我们的软弱。主耶稣他不仅担当我们，他还承诺要坚固我们的软弱。主耶稣预言了门徒们的软弱，门徒们的跌倒，预言了彼得三次不认主， 预言了因着他的被捕受死，门徒们都如羊四处奔散。主耶稣知道门徒们会跌倒，知道他们会软弱，知道他们会一时的拒绝他，主耶稣都知道，但是主却亲自的承诺要兼顾他们。主承诺要兼顾他们。圣经在28节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主耶稣在这里又讲到复活，这是马可福音第四次记载了主耶稣预言他的复活。我们前面讲过三次，这是马可福音在第四次又讲到了主耶稣预言他的复活。主耶稣再次预言他的复活，并承诺要在他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就是主耶稣要提前告诉他们，他们会有复活的盼望。主耶稣也知道他的受死，门徒们都会四散，他们大多数啊都是来自加利利的，他们到最后都会跑到他们的家乡加利利去。主耶稣承诺说，我复活后要先到加利利去。复活以后，主耶稣要先到加利利，提前在那里等他们。为什么到加利利去呢？那个地方就是原本主耶稣呼召他们的地方。他们一定会逃到那里去，主耶稣再在那里等候，就是原本呼召他们的地方。我们知道福音书的记载，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天使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说你要让门徒们去加利利，因为主要在那里见他们。主耶稣不仅以自己的软弱卑微担当我们的软弱和卑微，主耶稣更用他复活的大能坚固刚强我们的软弱。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主耶稣知道我们会一时的跌倒，主耶稣却用他复活的大能慈爱来坚固我们刚强我们。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后40天之久和门徒们在一起，就是要再次的坚固他们刚强他们，让他们从原来跌倒的那个地方再次的站立起来，成为那个耶稣基督国度的精兵。而且我们看到说福音书给我们的记载，主耶稣不仅知道门徒的软弱，而且主耶稣知道每一个门徒的软弱，就像他知道今天你我的软弱一样。我们看到约翰福音20章，主耶稣对那个多疑的多马是怎么说的呢？20章27节说，他对多马说，你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的软弱就是多疑多信，不相信那个主复活了，要让主给他证据。当主给他显现的时候，多马说什么呢？我的主，我的神。多马看到了自己的罪，看到了自己的软弱，来呼求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因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的有福了。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说啊，那耶稣你给我显现显现，我看见你我就信了，就跟多马一样。主耶稣特意讲到说，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我们看看主耶稣又是怎么样兼顾彼得的呢？路加福音22章记载了，当主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之前，也预言了主要在复活中兼顾他，使用他。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说，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西门就是彼得，他说撒旦就塞你们就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主耶稣知道他们的软弱是撒旦一时的作为，主也允许他们，但是主说，我为你们祈求，你们不会失去信心，但是你们经过以后，你们要兼顾你的弟兄。我们看到当主耶稣离开之前，他正是因为知悉我们的软弱，所以他为我们设立了圣餐，就是要兼顾我们，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主再来的日子。第三个，我们自己当尽什么样的责任呢？就是我们当谦卑我们自己，依靠主的恩典，靠着主复活的大能得胜。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我们常常看不见自己的软弱，我们也不愿意在主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其实就是我们骄傲罪的缘故。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软弱，我们也不承认我们的软弱，是因为我们骄傲罪的缘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依靠自己啊，依靠自己自夸的表现，我们不是靠主，而是靠我们自己。我们看到主所用使用的主所重用的使徒保罗，他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时候，同样的劝勉了那些跟我们一样的这个犯有一样的罪同样问题的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后书11章29到30节，保罗怎么劝勉他们呢？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软弱，我不软弱吗？你们软弱，有谁像我软弱呢？你们有跌倒，我怎么能不焦急呢？我如果要夸的话，就夸那个关乎我软弱的事情。保罗没有说夸他刚强，保罗说就夸我软弱的事情。弟兄姊妹，这就是属灵的秘诀。同样，保罗在写给加勒泰教会的书信6章14节说，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没有夸别的，而是夸那个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正是十字架的救恩拯救了我们这些软弱卑微的罪人。保罗说，我不夸别的，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夸口的是我们自己的刚强，而是夸口我们自己的软弱，就是要让我们在主面前谦卑。 他不是夸自己的骄傲，而是单单的夸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二个，主要让我们学习完全依靠主的恩典。主不是让我们依靠我们自己，主是让我们依靠他的恩典。圣经和主耶稣都反复地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要完全地依靠主的恩典。当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完全依靠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依靠自己的能力。弟兄姊妹想想看，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说，有时候靠主，有时候不用麻烦主。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主教导我们是要我们，你要知道说，我什么都不行，我得完全靠主，这才是正确的。当我们不是在完全靠主的时候，就是在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基督徒生活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骄傲的罪常常的在我们生命中。我们认为这一点小事情我都能搞定啊，不用麻烦主，更不用麻烦教会啊，不用麻烦教会，也不用麻烦传道人，更不用麻烦那个大君王耶稣。我们说，其实背后的根源就是我们没有在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中完全依靠主的恩典和操练这样的习惯。所以我们要学习操练，学习把我们的大事小事都交给主，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在大事小事上都来求告神。不是说哦，小事情我都解决了，大事没办法了，我来向主祷告。不是的，在大事小事凡事上靠主的恩典，过一个完全依靠主恩典的基督徒人生。就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8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主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最后我们来看，靠着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得胜。当年使徒彼得在向主夸口的时候，是以自己的血气和骄傲向主夸口。我们看到彼得的夸口是用自己的血气和骄傲在夸口，是靠自己属肉体的刚强在向主夸口。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很快就跌倒了。主耶稣复活后亲自的坚固他，刚强他。主耶稣坚固彼得，刚强彼得，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在他软弱的身上的彰显。复活的大能使得彼得不再被死亡所惧怕。我们知道门徒，主耶稣的门徒大部分都最后一一的寻道，所以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展示，我们在以后的讲道中还会看到，门徒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他们会软弱，他们会在这个刀剑的时候，在这个什么时候，他们也会软弱，会跌倒。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最后他们都一个一个为主殉道，包括彼得。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他们为什么能够得胜呢？就是因为他们靠着那个复活主的大能得胜。所以这些门徒最后都成为教会真理的磐石和根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9-11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记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是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啊，他那个复活的大能圣灵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里面，他使得我们又活过来，这是根本。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被捕受死之前预言了门徒们要跌倒，预言了那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就是要启示给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会因着罪和软弱会一时的跌倒，但是主应许我们承担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会因着软弱会一时的拒绝主离开主，但他承诺要坚固我们，他自己要把我们再聚集到一起。我们看到那个我们跌倒的时候分散了，但是主复活的时候还要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他用他复活的大能复辟那些软弱的门徒，他用那个复活的大能要复辟我们，而且他还承诺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当尽我们的责任和义务。那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学习主的谦卑，我们要全然依靠主的恩典，我们要单单依靠主复活的大能，得胜魔鬼撒旦的试探和诱惑，使我们脱离死亡，过成圣的基督徒生活，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阿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无论是门徒还是使徒，每一个人都代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我们都曾是那个软弱不堪的人，有罪的人，正是你亲自的担当了我们的软弱，你亲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救赎我们今天脱离罪恶和死亡。主，你把这样的大好的消息，这样的救恩，这样的福音赐给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神家里的儿女，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福分。主，也让我们借着你在使徒们在彼得身上所成就的一切，主，也让我们学习说能够单单的仰望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完全的依靠你，不是依靠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谦卑来跟随你过成圣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